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惠州为削减债务可能会裁减数千公共部门工作岗位。昆州特都提交反纳税新立法议案。南澳地方政府考虑释放更多住宅用地。澳洲贸易谈判结果仍不明朗。澳洲总工会提出最低工资标准加薪 7%。澳洲举行纪念越战结束50周年活动。政府推出可输入手机数字版 Medicare。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墨尔本消息，惠州政府为了削减不断增长的债务，骨州将裁减数千个公共部门工作岗位。社区和公共部门工会3月19号表示，政府部门已告知将裁员 10%， 相当于6000个工作岗位。工会联邦秘书长巴特表示，这个是自2012年前州长听被聊裁员3600人以来，对公共服务部门的最大打击。巴特说，我们强调了在支出顾问上的浪费，我们希望工党政府致力于保护就业。我们很乐意讨论还有哪些地方的浪费或重复应该消除，也许在这个周末的一级方程式大赛上会少一两个大帐篷。助理财长皮尔森否认政府已经决定裁员。他在3月19号说，我们还未有就这些问题做出任何决定，但我们已经承诺，我们将履行我们的每一项选举承诺。我们还承诺，在预期预算结束时，我们将实现经营盈余。惠州的预算文件显示，公共部门的工资在本财年度将达到3700亿元，然而在未来三年内增加到400多亿元，预计到2026年中期，惠州的净债务将达到1659亿元。布里斯本消息，在民众对墨尔本最近发生的新纳税抗议活动感到强烈担忧后，昆州和塔州将效仿惠州和新州，禁止使用纳税标志，显示纳税标志的人将面临监禁或罚款。之前惠州和新州已经将展示纳税标志定为犯罪，而西澳和南澳亦计划禁止展示纳税标志。昆州律政厅长芬提曼这个星期三提出了一项法案，禁止展示、分发或发布纳税万字符等极端仇恨象征标志。芬提曼说，我们在墨尔本看到了可怕的场景，新纳税分子参加了跨性别集会，传播恐怖、仇恨和分裂。而在昆州，有一头猪头被留在黄金海岸清真寺，纳税宣传小册子被投放到布里斯本西部的家庭邮箱中。昆州需要新的法律来阻止发生墨尔本类似事件的可能性。这些观点和行为及其所代表的仇恨在昆州和在澳洲都没有立足之地。该禁令还将涵盖社交媒体贴纸和公开展示纹身等。根据异议的法律，被定罪的罪犯将面临最高三年的监禁，在公共场合行纳税礼亦将被视为妨碍公共罪量刑的加重因素。在塔州，塔州律政厅长亚切也提出了类似法案，禁止纳税十字符和纳税礼，他称之为公然违反我们的道德和社区标准。亚切这个星期三发表声明说，继最近在惠州的一次示威活动中令人不安的使用纳税礼之后，该法案将禁止使用纳税礼，无论是展示纳税标志还是行纳税礼，都会引起仇恨和恐惧。政府希望社区的每个人都能避免这些令人不安的展示，都能感到安全。按照该法律，在塔州因为展示纳税标志或行纳税礼而被定罪的人将面临最高3620元的罚款或三个月的监禁。对于累犯者，罚款或监禁将加倍。昆州和塔州的法案亦对印度教徒、佛教徒、基督教徒和其他将纳税标志作为宗教象征的群体做出了例外规定。另外，如果展示纳税标志是出于文化、学术和教育目的，并反对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或新纳粹主义，亦将获得合理的豁免。阿德莱德消息，南澳政府正在考虑实施多管齐下措施，加大住宅用地供应，以缓解日益严重的住房短缺危机。南澳规划厅长钱皮恩近日之后，南澳68个地方政府呼吁修改相关法规，推动住宅开发。与此同时，州政府亦在就州一级规划法规的修改开展调研。钱皮恩呼吁地方政府释放更多土地用于住宅开发，并明确了地方政府在推动人口增长的战略性规划中所承担的责任。他强烈鼓励地方政府继续完善战略性规划，并审查地方相关法规，以为更多住宅开发铺路。他同时呼吁地方政府加强遗产保护法的实施， 后时发现修正现行法规的漏洞，以更好保护地方社区特色。钱皮恩说，地方政府在理解未来增长和变化意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应主动积极地实施开发规划，增长和变化的发生时间和地点。他呼吁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州一级规划法规标准的修改，因为这个对当地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从今年初起，南澳政府已向市场发出信号，将加大宅用地供应。而州政府宣布在北区和南区新增四块开发用地，分别位于北区的 Dry Creek 和 King Cordia， 以及南区的 Hackham 和 Sellers Beach， 规划开发新房总量接近 2.4 万套。前皮因不久前批准了麦瑞桥外郊113万平方米的总体规划社区的首期开发规划。目前阿德莱德租赁市场十分紧俏，中位租金已超过墨尔本。二月的空置率保持在 0.3%， 远低于全澳平均水平 0.8%。 综合消息，正在中国访问的联邦助理贸易部长艾尔斯日前表示，澳洲和中国的贸易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希望能解除北京对澳洲多项出口商品的制裁，包括煤炭、木材、葡萄酒和大麦。联邦助理贸易部长艾尔斯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在这个星期三会见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黄秀密。他在会谈后讲给澳洲金融评论部听，这个又是一个机会，可以推动澳洲到解决这些贸易障碍的途径。目前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这方面存在动力。澳洲在部长级官员和职业民官进行了一系列的接触，我们决心继续推动解决这些问题。这次会谈亦为澳洲贸易部长法雷利预计在未来几个星期访问中国奠定基础。艾尔斯参与员表示，他强化了澳洲向中方传达的讯息，即他更愿意直接与中国解决葡萄酒和大麦关税争端，而不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他证实，澳洲的煤炭现在正在进入中国，中国对进口澳洲茅台的限制亦已经放宽。但目前就不清楚什么时候取消对龙虾、葡萄酒和大麦等其他产品的限制。铁矿大亨 Fortescue Metals 的团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傅利士和其他几位重量级的澳洲工商界领袖这个星期亦出席了博鳌论坛。艾尔斯参与员将在这个星期五结束这次访华行程。综合消息，公平工作委员会将对低收入工人的加薪幅度进行审议，并在六月份作出最终决定。澳洲总工会表示，他将努力推动为澳洲最低收入的工人加薪 7%。 如果澳洲总工会的提案获得批准，澳洲超过260万最低工资的工人将从7月1日开始有权获得每小时最低 22.88 元的工资，他们的年薪将达到 45,337.28 元。财长金亚斯则表示，政府将提出符合其价值观的工资提案，但他未提及建议给最低工资工人加薪的具体数字。金亚斯说，那种指称通货膨胀是由低薪工人加薪推动的说法是绝对的垃圾。他说，政府理解家庭因生活成本上涨而承受住难以置信的压力，但表示不会为他们提供进一步的社会福利津贴。澳洲总工会声称，低收入工人应该获得加薪，因为他们在通胀飙升的情况下遭受了最大的损失，随着生活成本的增加，通胀侵蚀了他们的购买力。根据澳洲统计局这个星期三公布的月度消费者价格指数，目前的年通胀率为 6.8%。 坎培拉消息，3月29日，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在纪念澳洲在越南战争中的角色结束50周年之际，向一群退伍军人颁发了纪念章和证书，以表彰他们在越南战争中的服役。当年大约有60000名澳人参加了越南战争，其中有3000多人受伤，523人死亡。参加过越战的退伍军人和退役人员的家属这次可以申请纪念勋章。艾尔巴尼斯赞扬了越战老兵的参与，他说，我们向你们致敬，我们感谢你们，我们很抱歉，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才这样做，你们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由我们从国家国会的正式承认开始。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基奥说，这场战争当时在国内引起了争议，对一些退伍军人来说，他们的服务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 澳洲国防司令坎佩尔将军出席了仪式，并在仪式结束后和退伍军人交谈。从3月30号起，100多万澳洲人可以在手机应用程序中访问 Medicare 国民保健卡，数字版 Medicare 卡可以添加到 MyGov 应用程序中，为人们使用 Medicare 卡报销医疗费提供更多便利以及加强安全保护。政府服务部长肖顿敦促医疗机构医生尽快接受数字版 Medicare 卡。肖顿说， Medicare 卡有防欺诈和防毒保护措施，包括全息和同二维码。动画全息图显示该卡不单只是一个截图，二维码可由卫生专业人员扫描，以确认 Medicare 卡是真实有效的。目前有100多万澳洲人在使用 MyGov 应用程序，用户数量仲在增加。肖顿表示， MyGov 应用程序以后将可以添加更多证件，包括跨州证件。政府正计划令到新州的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应用程序亦可以添加 Medicare 卡。这些措施归根到底都是为了简化程序，为人们提供更多方便。要将 Medicare 卡添加到 MyGov 应用程序中，需要首先将 Medicare 卡和 MyGov 账户关联起来，然后打开 MyGov 应用程序，进入钱包，选择添加，并简单地按照指示步骤操作。数字卡开通后， Medicare 实体卡仍然可以继续使用。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